我们常常容易忘记啊，土豪并不是天生就是土豪的。其实土豪跟屌丝的分别在哪呢？往往只不过就是一个屌丝，他凭着个人的欲望、强大的意志力的推动、个人性格上的一些特点、他的一些能力，当然更重要的还有周围种种的境遇条件，使得他有一天富起来了，成功了。这种从屌丝变成成功富豪的这种状态，我们一般呢就说他们是暴发户，用今天的中国的讲法就叫土豪。在我们今天这里呢，土豪好像是一个贬义词，是不是？我们觉得土豪好像没什么文化，没什么修养，土土的，就是有钱。然后呢，很多屌丝呢也会对这些土豪呢带着一种愤恨、嫉妒、不满。但是大家往往忘了，其实可能二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人家也只不过是屌丝而已。像这种从屌丝变富豪的这种历程，在我们今天中国这里呢，我们也许大家都想学他们，都很羡慕，但是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种怎么讲值得推动的一种人生榜样。起码我们选感动中国人物的时候不会选到他们这种人的。尽管介绍他们的成功事迹的各种书呢卖的到处都是，大家都想学他们怎么发家致富，是不是？但是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特别流行一种人物典型，简单的讲就是 self-made man。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他是自我成就的，就是说呢，他不是靠继承得到他的财富，他不是靠他的出身阶级背景，靠的是什么？完全就是一个人拼命的苦干，当然还得强调他是老老实实讲道德的人，一路一路往上爬，然后终于发财，终于成功了。那么这种人呢，在美国呢特别受欢迎，大家很佩服，是美国梦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讲的这本《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就是《大亨小传》里面的这个主角盖茨比，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 self-made man， 自我成就的人物。像盖茨比这样的人，我们看书里面就发现，他本来中西部乡下地方一个穷人家或者普通中下阶级人家一个小孩，怎么样凭着自己的本事能力锻炼自己，他还真下功夫啊。他给很小时候给自己安排时间是以半小时半小时计算，早上起来先举哑铃，然后跟着读书，然后甚至每天还留一个时间要让自己学的性格要怎么样沉稳，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终于到最后他成功了，搬到纽约附近的富人住的郊区长岛区，在那里面呢盖起了豪宅，成为了大家都很羡慕会有关于他各种传闻的这么一个土豪。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土豪他并不土，他把自己修炼得非常的有教养，甚至比在东岸纽约那些富人去看到原来的那些上流社会的那些有钱人家那些贵族子弟还要有修养，而且人也朝食不坏。他是怎么修炼到这个地步的呢？为的又是什么呢？
房里唯一纹风不动的东西便是一张巨大的沙发椅，两个年轻女人在上头飘着，仿佛坐在一个细致的热气球上。两个女人都穿着白衣裳，身上的洋装吹得飘飘然，仿佛她们绕着屋子飞了一圈，风才刚把她们吹回来似的。我站着听窗帘拍打的声音，还有墙上挂画发出的滴嘎声响，想必待了好一会儿。后来汤姆·布肯南砰的一声把后面窗户关上，屋里的风扣紧之后就死沉下来，窗帘、地毯和年轻女人便乘着热气球缓缓落回到地面。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段啊，讲的就是这个书里面其中最重要的女主角黛西她出场的场面，跟她一起被形容成坐着气球在天上飘飘荡荡然后最后落下来的那位则是 Jordan， 是我们的叙事者尼克后来的女朋友。这样的一个场面呢，来介绍我们这两位非常高贵非常漂亮的女主角出场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最重要就是那个黛西啊， 就是使得我们的盖茨比发誓要成为一个成功有钱人或者说土豪的原动力。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哎呀，一个土豪想成功呢，就是想发财想成名嘛。但是使得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跟别的这些土豪发迹史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这个主角盖茨比他想往上爬，他想成功，最重要的力量居然是为这个女孩子，为了这个在书里面被描写成是非常高贵纯白无瑕仙子一般轻盈的，几乎能够在一个很庞大的客厅里面回旋缓缓下降的这么一个女孩。那么他跟这样的一个女孩在一起，他为了要得到她，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的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终于配得上她的人。因为对方这个女子是一个出身那么高贵那么有钱的一个女子，但整个了不起盖茨比他的真正的悲剧就在于，到了最后我们发现，无论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你有多么成功，到最后都还是一场空。什么意思呢？因为原来那个女子所地属的那个阶级，那个上流社会，始终不是你这么一个中西部的小孩然后忽然发财忽然有钱起来就能够得到的。你够着她的边，但你始终进不去。然后到了最后我们知道盖茨比的命运相当凄惨，让人同情。光是这么说起来呢，坦白讲这个故事啊是有点像肥皂剧的感觉。你也很难怪二战时期的美国士兵在欧洲的战壕上面看这本书会那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哎呀，原来这书里面的盖茨比跟自己一样都曾经上过战场，都在欧洲。因为那时候盖茨比在书里面是个上过一战战场的人，而他们这些人到了欧洲之后却发现老家里面他深爱的那个女子早就已经别怀送抱了。那么再加上盖茨比也跟很多上战场的人一样都是一些普通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们更加会同情他。但是如果光是这样的话，这不可能是部文学经典。让它成为文学经典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不是一个屌丝变土豪的故事，而且更加是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去代表了整个美国甚至整个时代世界文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对比，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这个象征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最后始终困在一个人生的根本的困境之中，这个困境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就算有梦，但是最后我们会要梦醒。
这地方是一个灰烬之谷，这里就像个奇幻诡异的农场，垃圾烧成的灰像小麦似的不停生长，长成了三脊、小丘和丑怪的园子，再不然便化成房舍、烟囱和烟雾飘荡的形状，最后以高超的本领幻化成人形，一个个蒙着灰烬的人儿走动着，姿态模糊，在满是粉尘的空气中也像快要崩塌粉碎似的。偶尔会有成排灰蒙蒙的车厢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轨道缓缓驶来，发出阴森的声响之后停下来，那些扛着铅铲的灰汉子便蜂拥而上，扬起一朵坚不可摧的灰云遮蔽住视野，使你看不清他们那令人费解的活动。然而要是开过了这片东西，我们就看到小说已经把我们的主角跟盖茨比开进纽约了。他这么讲，车子开到大桥上，阳光从桥梁钢架间洒落，照耀在行进的车辆上闪烁不休，整个纽约市在河的对岸拔地而起，宛如许多白色小丘和方塘，是人们以震荡干净的钱怀着希望打造出来的。从皇后大桥上看纽约，永远都像第一次看到，能感受这世上所有的玄奥与美丽，一如这个城市最初对你的热切承诺。
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段其实是两段文字，第一段就是我们之前描述过的一个垃圾场，第二段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一个你从 铁桥上面迈进曼哈顿，看进曼哈顿岛上的那么崇高、那么雄伟的天际线的场景。这两个场景常常在这本《大亨小传》里面交错出现。当然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一方面就代表着一个当时的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那既是美国最繁华的年代，但同时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年代。那另一方面，它还不只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它还同时是某种文明的象征。我们想想看，这两个地方其实连得多么近啊！基本上就在方圆10公里之内、20公里之内的地方。但是一个就是垃圾场上面很多人在拾荒，另一方面就是一个像糖果般的房子砌起来的纽约。这个东西其实是整个现代文明的隐喻。这个现代文明它是一个铜币的两面，一边看起来非常亮丽，但另一边一翻过去就是人心的那种虚无与空洞。这样的一个象征其实是整个1920年代很多了不起的现代文学，像现代诗的杰作《荒原》，他都描写过的一种景象。那个景象是什么？就是把人类文明比喻成一座荒原。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各方面来看都很像是他的作者 Scott Fitzgerald 他所擅长写的各种的通俗的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具备了所有那些元素。但是是什么使得他跟所有过去他写过的那些畅销小说不一样呢？那就在于他精心构筑了这个文字世界。而这样的一个文字世界的漂亮，我们过去几天里面已经给大家介绍的相当清楚。但是我最后想跟大家谈一谈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翻译。这本书自从引入中文世界到现在已经出了大概有几乎30个版本了。那么为什么我偏偏手上拿的是一本台湾比较新的版本，一个译者可能大家不熟悉叫汪鹏，他拿的这个版本呢？是他译的最好吗？不一定。但是我喜欢他的译的一种方法是直译。这种直译的好处在哪呢？你比如说书里面也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书中有一句话叫这晚的月亮比平常深得早， The premature moon， 但是在现有的中文翻译本里面有的把它译成了天空中突然出现银盘也似的月亮。你想想看，这银盘也似的月亮是我们中文很熟悉的一种讲法，但是问题是它原文没有这个词儿啊。那么所以说这时候就为原文加了很多东西，但同时也为原文少了一些东西。而原文曾经有过的一些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一些可能费兹杰罗很独有够心得的独具心得的创作，又或者说是一些英文里面特有的表述方法，但是过去的翻译过度把它们汉化了。那么当然有的读者喜欢这样比较汉化的版本，但是以后我还会让大家继续看到这样的直译有什么好处。这样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知道天外有天，在我们熟悉的中文世界之外有另外很多很多种语言，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构筑着不同的世界。有时候翻译就是为了打开一扇窗，让我们进入一个我们非常陌生的世界，然后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们知道同样一个垃圾桶原来有完全不同的表达方法，完全不同的表达方法会为我们对它带来完全不同的观感。这样子的翻译会不会比起把所有不同的世界都归纳成我们世界让我们更丰满呢？
这世界很酷。